本周我正在教导信徒生命中的圣灵大能。我告诉你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靠你自己的膀臂和能力无法活出基督徒生命，这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，需要神赋予你能力，这就是圣灵洗礼的意义所在。我要免费送给你一本书，题为《全新的你和圣灵》，第一部分讲什么是圣经中的救恩，关于这一点有很多混淆。第二部分讲圣灵的洗，特别是说方言的恩赐。我知道很多人不相信方言，也不相信如今方言仍有作用，但我告诉你，方言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我经常说方言，使徒保罗写了新约一半书卷，而他却说自己说方言比众人都多，不是比哪一个人更多，而是比哥林多全教会的人加起来还多。他常说方言，他写了新约一半书卷，却常说方言。这恩赐在如今仍然适用，方言完全改变了我生命。虽然也有滥用的情况，也有奇怪的人，有一些人声称自己受了圣灵的洗，却行为怪异，没办法，怪人哪里都有。但你不能看到有人做错了就拒绝方言，人们不会伪造假钱，也不会伪造大富翁游戏里的钱，因为假钱没价值。人们伪造某物是因为这东西货真价实。没错，是有人错误地代表了圣灵的洗，但这恰恰说明圣灵的洗是大能的恩赐，否则撒旦就不会来抹黑，让人反对圣灵的洗。昨天我分享了耶稣告诉门徒，在他们领受上头来的能力之前，不要去任何地方，也不要告诉任何人他已复活。当时门徒拥有世界史上最伟大的好消息，而耶稣说，在我赋予你们能力之前不要去传讲。我还讲了约翰福音第二章，耶稣第一次去到耶路撒冷，许多人信了他，但耶稣却没把自己交托给他们，因他不愿人凭着自己能力出去服侍。我们需要领受上头来的能力，使徒行传第一章讲的就是这些内容。昨天我已经读过了，我成长的宗派教导说，没错，如今圣灵仍然存在，也在运行，但他们否认圣灵的恩赐，认为说方言、行神迹、医治、各种方言、辨别诸灵的恩赐都已不复存在。神的话根本没这样教导。接下来我会讲到这些内容，也会具体引用一些经文。总之，他们相信圣灵存在，但不相信领受圣灵是另一个独立经历。他们认为在你得救时就已经得到了圣灵的一切。这些内容我能讲上一整周，在此就不详细展开了。这本书讲得更详细，书中有更多信息，也更详尽。我鼓励你获取这本书。举个例子，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，耶稣死而复活后向门徒显现。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节，经文说，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也就是他钉十字架时被刺穿的地方。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得赦免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。复活后的耶稣向门徒吹气，并说你们受圣灵。这件事之后才发生了使徒行传第一章记载的事件。昨天我读到了这些内容，就在耶稣被接升天留在天上之前，他复活后在地上行走了四十天，向门徒显现。而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中的这件事发生在他升天之前，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 他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约翰福音20章22节这里，他说你们受圣灵，而使徒行传1章8节记前面那件事之后，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我曾以为他们已经有圣灵了呀，我不会花太多时间来讲，你可以自行深入研究。许多人认为自己在得救时就已领受了圣灵。约翰福音第20章的记载是得救的经历，因为罗马书10章9节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所以这些门徒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。事实上，在约翰福音20章28节，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因此他认耶稣为主。罗马书10章9节说，你必须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他们肯定相信这些，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，他们接受了便认耶稣为主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根据罗马书10章9节，你就必得救，这就是救恩。因此这些人已经得了赦免，他们得救了。然而耶稣告诉他们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对此有两种解释，要么在约翰福音20章22节，这些人确实领受了一部分圣灵，他们领受了一部分圣灵，接着在五旬节那天，他们领受了更大的另一部分圣灵。要么是这样，要么当时耶稣只是命令他们领受圣灵，而到五旬节那天他们才真正领受。无论哪种解释，都表明得救和受圣灵的喜不同。因为约翰福音第20章时他们已经得救了，接着才受了圣灵的喜。我强调这一点，是因为很多人都被教导重生时你就领受了一切，不会与主再有其他经历。但圣经并没这样教导，这两章也不是唯一的例子。来看使徒行传第8章，使徒行传8章12节经文说，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，连男带女就受了洗。我还能根据使徒行传第11章来讲解，如果有时间我可能会讲，除非人已经相信耶稣，否则门徒不会给他们施洗。因此第8章这些人已是信徒，否则不会受洗。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，连男带女就受了洗，西门自己也信了，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，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，就打发彼得、约翰往他们那里去，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，要叫他们受圣灵。所以这是另一例。我举的第二例，这些人都信了主就受了洗，当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说他们得救了，就下去为他们祷告，叫他们领受圣灵。他们正祷告，第16节说，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，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，所以他们得救了也受了洗，但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。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西门看见使徒按手，便有圣灵赐下，就拿钱给使徒。当然使徒斥责了他，但我想说的是，有些人会说没错，他们受了圣灵，但没像五旬节那样说方言。其实有的，因为西门看见他们受了圣灵，他们有可见或实际的彰显，为了与使徒行传其他事件保持一致。当人们领受圣灵时，他们都会说方言，所以这里是我用的第二例。这些人重生了，但还没有领受圣灵。当他们领受圣灵时，有一些实际的彰显， 为了与《使徒行传》其他事件保持一致。我相信他们也说了方言。再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，这里记载了百夫长哥尼流，有位天使向他显现，告诉他去请彼得来给他们讲福音。于是彼得下去向他们传福音。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四节说，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。于是彼得说，这些人既受了圣灵，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所以这里又是一例，这些人受了圣灵，也信了耶稣。这些都有记载，接下来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九章，我只挑出几例，当然还有其他例子。《使徒行传》十九章一节说，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，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，就来到以弗所，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，问他们说，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他们回答说没有，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。这段经文能证明现代宗派的一些观念可以追溯到新约时代。如今很多观众收看这个节目，却从未听说除了得救之外还有圣灵的恩赐。和这些人说的一模一样，来看保罗问他们，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信什么呢？信耶稣吗？这些人已经是门徒。经文说保罗遇见的是门徒，他们不是刚信主，也不仅是犹太人，而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门徒。然而保罗还问他们，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如果得救，就自动领受圣灵所有能力。保罗就不会这么问了，因为若是那样，重生时你自然就得到了一切能力。不，这些人是信徒，是门徒，而保罗却问，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结果他们连圣灵的洗都没听说过。接着在第三节，保罗说，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？他们说，是约翰的洗。这段我多做些解读，这些人已经相信耶稣，已经重生，也受了洗，怎么会连圣灵都没听说过呢？我觉得可能是亚波罗的缘故。对照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八章和其他经文，亚波罗出去，他非常热心地传讲耶稣是基督。他得到这启示后就出去传讲，那时耶稣还没复活，还没发生这些事，他出去宣讲耶稣是基督。他说的是事实，也使人们重生得救，但他们并不知道圣灵的洗。所以经上说，亚居拉和百基拉接待了他，把神的话更完整地教导给他，然后他才领受圣灵。所以我认为以弗所人因亚波罗的事工得救，他们以耶稣为主，但还没受圣灵的洗。保罗听到后做了什么呢？第四节说，保罗说，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，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，就是耶稣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，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方言，又说预言。因此这又是一例，这些人是门徒，是信徒，他们已经受了水洗，但还没有受圣灵的洗。于是保罗给他们施行圣灵的洗，他们说方言，又说预言。已经有好几例经文了，经上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我举出了四个例子，都在说明受圣灵的洗与信主是不同的经历。要吹毛求疵的话，要么得救时你已拥有圣灵，而圣灵的洗是第二次经历，要么重生和圣灵的洗是完全不同的经历。 没有圣灵的提醒，人就不可能重生。重生时必须有圣灵参与，但无论圣灵在你里面还是在你之外与你同在，一种是圣灵与你同在参与你生命，另一种是真正领受圣灵的喜，两者是有区别的。如今施洗成了宗教术语，人们用在各个方面。有个宗派在施洗时只给人行点水礼，但施洗这个词，施洗的希腊文是 baptizo， 而英文的受洗是音译过来的，也就是说是希腊单词直接变成了英文单词，并没有翻译。但研究希腊文单词 baptizo， 它的意思是进入、沉入。施洗约翰给人施洗并非点水礼，经上说耶稣受洗时从水里出来，没进去过就不可能出来。经上说约翰所在的地方有许多水，要是点水礼根本用不着这么多水。我并不是针对任何宗派，我只是想说施洗的意思是进入、沉入、完全淹没。翻译英王钦定本圣经时，教会已改成点水礼而不是浸礼。所以为了不冒犯他们的宗教传统，译者没把这个词译成你必须进入、沉入、完全淹没等，译者干脆直接沿用这个词创造了个新词受洗，以免冒犯人们。但其字面意思是进入，我如此强调是因为这二者大不相同。你重生时圣灵与你同在，甚至在你里面，但相较于你真正进入、沉入、完全被圣灵大能淹没，两者并不一样。再说说我个人的见证，我八岁时重生，第二天就被朋友们取笑，他们看得出我变了，确实有变化。自八岁起，我就对神怀着敬畏之心，但十八岁时我才经历圣灵。当我受了圣灵的洗，我的生命就彻底改变了。就像门徒一样，受圣灵的洗之前，他们软弱恐惧。彼得三次不认主，经上说所有门徒都离开耶稣逃跑了，但在五旬节那天受圣灵的洗之后，他们变得胆大，无所畏惧。经文描述文士和法利赛人见门徒的胆量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圣灵的洗完全改变了门徒。我的见证是，我青少年时很内向，无法直视别人，有人对我说早安我都不敢回应。我清楚记得走在德州阿灵顿街上，有人跟我说早安，可我要走到两条街外才敢回一句早安。我无法直视别人与人交谈，但当我受了圣灵的洗，当然改变有个过程，并非一蹴而就，但我立马就有了变化。短时间内神完全改变了我生命。我敢肯定，若没有受圣灵的洗和说方言，你绝不会在电视上看到我。若不是圣灵大能的帮助，你绝不会看到我坚持服侍五十多年。这些经历不是得救时就拥有，你需要接受耶稣所说的这个经历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这正是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说的话，你需要这第二次经历，得救和罪得赦免绝对必要，这确立了你的永恒生命。但你还需要圣灵的洗，这是不同的经历，是第二次经历。我已从圣经中举了例子，人们得救了，但还没有被圣灵充满，所以他们有了另一个经历， 若你已让耶稣成为你的主，但总感觉自己没有能力，你需要圣灵的洗，圣灵会彻底改变你生命。我真的相信这点，不仅我自己亲历过，也见过其他人因圣灵的洗完全改变。当然，也有人只是走走形式，和你一起祷告一下，但似乎没什么改变。但我见过成千上万人，当他们真诚地说，神啊，我不想靠自己的膀臂和能力而活，我需要你，我想要圣灵大能，圣灵来充满我，掌控我。当人发自内心这样说，我保证神必会临到你，赐你能力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的就是这种能力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能力的希腊文是能力，从这个词衍生出炸药和发电机。发电机是输出巨大能量的动力装置，而炸药则威力巨大，体积小威力大。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，就会这样，你里面会得着能力，行神迹奇事的超自然大能。也可以这样说，如今有很多人祷告相信医治，我们看到人们得医治，从头开始追溯到最后一个人，他们都相信圣灵的洗，经历了基督徒生命的第二次经历，看到医治奇迹神迹的正是这些人。而拒绝圣灵的洗，拒绝说方言的人，他们看不到医治，还编造教义说神把这病加在我身上，为要教导我等等。在生命中彰显大能的每个人都相信圣灵的洗与得救是两回事，而认为二者是一回事的人，他们否认圣灵的恩赐，也看不到这些大能之事发生。你想要哪一种，就这么简单。